各位听众，赵德胤导演出生在缅甸，毕业于台湾科技大学的设计所。您拍摄的《归来的人》《冰毒》等影片入围柏林、鹿特丹等多个影展。2016年，您拍摄的电视剧长片《再见瓦城》入围威尼斯、多伦多等影展，还获得了法国亚眠等最佳影片等多项奖。2019年，您的《致人秘密》入围戛纳电影节。今年在第75届戛纳电影节期间呢，您受法国文化中心邀请来制造电影工作坊担任导演工作。下面就请听法广对赵德胤导演的专访。我看了您《再见瓦城》的片段，非常感人。这部影片引起了与观众的共鸣，展示了大家不能经常看到的一些场景。您是如何通过您的努力和拍摄和大家一起合作，引起与观众的共鸣和让观众感受到您想表达的一些感受呢？
我想《再见瓦城》它是根据一个真人真事改编，它讲述的是我姐姐他们早期就是为了生存，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缅甸的女孩偷渡到泰国曼谷去打工，追求幸福，改变命运的一个故事。那当时我访问了很多上百个的真实的缅甸偷渡到泰国打工的移工，还有我姐姐我哥哥他们真实的生活经验，把他们的故事经过改编戏剧化之后，变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电影《再见瓦城》。当时因为拍摄的种种限制，所以我们是找了台湾的知名演员柯震东还有吴可西两位去扮演这个男女主角。那当时这两位男女主角呢，相对他们的表演是比较算是精准的。我又去泰国找了真实在泰国打工的这个缅甸移民，他们都是素人，不是演员，所以把他们凑合在一起去做这个故事的呈现。那相对来说，去追求的东西希望让观众感觉到比较真实一点，但是因为它又是戏剧性的故事，所以希望故事上比较精神一点，大概是用这两种方法。对观众来说，我觉得只要观众有那么一幕，让观众感觉到所谓的这些异乡人在他国生存的不易或困难，我觉得也就足够了。因为现在的电影很多，要抓住观众是不容易的，哪怕是一部电影里面有一幕一场戏能让观众记住一辈子，我觉得也就值得了。那《再见瓦城》也就是努力想去做到这种真实移民离开家乡在异乡孤独生存跟追求梦想的这种状态，希望观众能够感受到那么一点。那当时有努力朝这方面去做，大概是这样。怎么样呈现在电影荧幕里面，虽然它是电影虚构的。
今年的第75届戛纳电影节期间，您受法国文化中心邀请，在制作电影工作坊单元里担任导师这项工作啊，是对您年轻的导演生涯的一种鼓励。请问您如何与其他的导演进行互动呢？
我想这一次工作坊邀请我担任今年的总导师，某个程度上是感觉到非常的荣誉，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项任务吧。因为我是2012年 La Fabrique 这个工作坊的学生，当时我带着《再见瓦城》这个项目入选了这个工作坊。那10年后到今天刚好满10年，我再度去戛纳这个工作坊，我觉得是特别有意义。对我来说，它是一种鼓励，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因为我自己还是一个新的需要学习电影的导演，那我觉得我最近看了这些10个入选的新导演的项目他们的剧本，他们拍的作品，我觉得是非常惊讶。因为相对于我们以前相对粗糙的品质，他们拍的是非常的更创新，更有新时代的意义，更当代。他们讲的议题，他们关注的东西是他们自身的文化，非常独特。比如说包括乌克兰，包括巴基斯坦，包括印度，包括越南， 墨西哥这些各个不同的我可能不曾去过的这些地方的艺术工作者，他们所表达的世界观既独特在地又非常有普世价值，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学习到很多。我觉得担任这个总导师某个程度上不是去指导他们怎么去拍电影，相对的去分享，诚恳的跟他们分享我过去在缅甸在世界各地拍电影的真实经验。另外一种更重要的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学习，去跟他们各地世界的年轻电影人学习大家对电影的想法看法跟对世界故事的一个表达，我觉得是一种学习的机会。
您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年轻导演啊，您认为戛纳电影节在对您的导演生涯和拍摄生涯中有什么影响吗？
我自己我记得我是2012年入围了这个戛纳的 Franks Institute 所成立的 La Fabrique Cinéma du Monde 这个世界工电影工厂工作坊，当时就遇到了很多法国的制片人，然后跟我交流。那后来也是这个项目得到了法国 CNC 的资助奖项，才拍成了电影。后来同样的项目我又入围了戛纳的这个 Atelier 这个创投单元，那也在里面拿到了首奖，那拿到了一笔钱，那这些东西都是实质的对我在后来拍电影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戛纳是世界上电影人梦寐以求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入选的一个重要的电影节跟艺术殿堂，我觉得能够有一个项目有一个剧本或有一部电影入选这个殿堂，对我们就是一个莫大的鼓励，也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肯定。特别对我这种来自于比较偏远的一个地区缅甸，然后相对我们在地的电影并不那么发达的一个状况下，能够得到戛纳的肯定是非常非常有鼓励的价值，让我有勇气往前一步去走嘛。毕竟你对自己是不具有信心的嘛，毕竟我自己不是所谓的出生于电影的这个专业教育的熏陶下在学习电影嘛。那后来我的卓人秘密入围了戛纳，那更是一种对职业生涯一个帮助嘛。你的电影被看到，那就会有发行公司投资公司来跟你合作你的下一部电影。我想这个不管是对电影艺术创作上的影响，或者对电影职业生涯的一个创作影响，我觉得都相当有帮助。
电影这个拍摄语言呢，在法国产生，在美国被滋润被扩大，在现在呢，在亚洲也有一非常强的发展趋势。您认为亚洲的电影的优势是什么呢？
我想现在可能对西方人来说，他们对艺术的眼界慢慢的被开拓，被亚洲人的所谓思维所开拓。因为亚洲是一个很大跟极为复杂的一个领域，比如说光咱们中国就有很大很大的一个不同的族群。像我的祖先，我们来自于南京，后来我们在云南，那后来我们去了缅甸，那现在我又来到台湾。所以相对我觉得东方的各种所谓多元化对电影的表达，让西方所发明的电影更具有广阔性吧。因为艺术创作需要广阔，需要多元，需要不轻易的去定义它，它不是狭窄的一门艺术，它是更广阔的一门艺术。那广阔的艺术需要不同背景的人来创作，比如说我自己觉得很期待看到比如说某个偏远地区尼泊尔的电影、不丹的电影、印度的电影啊，可能某个印度乡下的电影，我觉得这些东西会更丰富电影语言。比如说电影语言不该只是西方的观点，不该是美国的三部剧的观点，也不该是法国的可能这种学术电影更偏文艺电影的观点，那它可能是无法这么轻易的被定义的。我觉得我们对电影应该是跟对所有的艺术一样，应该更有包容性。因为在亚洲或是在很多所谓开发上经济开发上不是那么的强壮的地方， 那那边的电影人跟艺术家创作电影或创作艺术的状况是好的。比如说有的我们以前在缅甸拍电影是没有资源的，我们一个人拍电影，我们七个人拍了电影，我们可能在种种限制下拍电影，而那一些限制恰巧就是电影艺术，新的电影语言要被创造需要有限制。所以我自己觉得人们应该要保持更开放更多元的方式来期待跟来评论电影，而不是用一种既定的电影已经被广为知道的电影技法语法美学评论来看待电影，我觉得是这样。那我觉得评论电影或是开发电影新的语言，同时要注意到这些电影人的背景在地性文化性多元性，那这些东西我觉得会帮助电影开展更多的可能性，不管从电影本质或是电影的科学。
非常感谢赵敦印导演接受法广的专访，祝您在本次戛纳电影节期间与大家互动取得成功。
好的，谢谢您。
非常感谢本台技术人员阿特耶娜的技术合作，本次节目由罗拉采集编报，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